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两度造访中东，在多哈进行高层会谈。
对中国肺炎担忧加剧，美国卫生官员正与北京沟通。
美国和北约强烈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坚持到底。
美国最高法院将对重大税案进行辩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二说，美国将向埃及派遣3架军用飞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停火期间，为加沙走廊提供重要的人道援助。此前，拜登总统表明，由于停火期间成功延长，使人道援助获得重大发展。据埃及金字塔报周二报道，自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之后，这是美国军方首次向加沙走廊运送包含有食品、医疗用品和冬季装备的人道救援物资。美国官员指出，在美国军方的特别支持下，3架救援军机中的第一架已经于28号飞往埃及北西纳半岛。随后，联合国会从埃及以及北西纳半岛向加沙走廊提供这些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冬季即将到来，美方也将为加沙人民准备包含医疗用品、食品和冬季用品等人道援助物资。除了周二这架飞机，这名官员补充说，另外2架援助飞机将在未来几天内抵达埃及。
周二，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当天已前往卡塔尔参加一场高层会谈，包括讨论人质问题。很少谈论局长海外旅行的中情局则拒绝评论由《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的这次行程。以色列和其他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伯恩斯在多哈期间同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的负责人以及卡塔尔和埃及官员举行了会晤，这也是伯恩斯过去一个月第二次造访中东。另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伯恩斯在11月初访问了许多国家，与各国领导人和情报负责人讨论启动人质谈判，防范以哈冲突扩大成地区危机。虽然延长休战并释放更多人质可能会是本轮会谈的重点，但一些前官员认为，伯恩斯还有一些前瞻的工作要做，以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扩大。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周二指出，由于加沙地区的传染病和儿童腹泻病例不断上升，如果不尽速修复当地的医疗系统，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疾病死亡，甚至超过战争的伤亡人数。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哈里斯当天在联合国简报上说，如果我们无法恢复这些医疗系统，最终我们将目睹更多人因为疾病而丧命。他援引加沙卫生官员的数据说，在加沙已经有超过1.5万人因为战火死亡，其中约40%的受害者是儿童。当局认为还有更多死者被埋在瓦砾中。与此同时，加沙地区的传染病例正在急剧增加，特别是婴儿和儿童的腹泻问题。截止到11月初，这个地区5岁以上的儿童病例已经增加到正常水平的100倍以上。不过，由于当地的燃料短缺，加沙36家医院中已经有26家完全关闭。
在周二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在乌克兰继续面临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之际，美国和北约都强烈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布林肯表示，我们将强烈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期待明年在华盛顿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的峰会，不仅是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还要继续推动北约的发展，包括成员国对集体防御做出的承诺。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敦促北约国家要对乌克兰的支持坚持到底。斯图尔滕贝格说，我们有义务确保向乌克兰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因为这也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安全利益。
自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天然气管线受损漏气后，北欧10国29号已经同意强化在波罗的海的海军部署，以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法新社指出，由10国组成的远征军联合部队 各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后表示，已经同意启动远征军联合部队应对选项。各国在联合声明中说，这包括海上和空中战力，将部署在远征军联合部队的核心区域，为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做出军事贡献。声明指出，这项部署行动将在12月初进行，这也象征远征军联合部队应对选项首次启用。芬兰和爱沙尼亚间的海底天然气管线是在10月份发生漏气事件的，据悉是外部活动造成受损。芬兰警方当时说，他们认为管线是被一艘中国船只的船锚所损坏。
莫斯科一间法院周二表示，该法院已将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的羁押期再延长2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30号。现年32岁的格什科维奇是美国公民，曾为法新社工作。现职为《华尔街日报》驻莫斯科特派员，他于今年3月底在莫斯科乌拉尔地区城市叶卡捷琳堡采访时被捕，成为苏联时代以来首名因间谍指控在俄国遭到拘捕的西方记者。不过，《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已否认针对他的间谍指控。目前，他被羁押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而周二当天，法院对他进行闭门庭审，媒体不得入内。法新社看到有几名记者在法庭外等候。由于俄国当局很少释放因严重指控被羁押候审的人，因此几乎可以确定格什科维奇的拘留期会再次延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将对重大税案进行辩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法官裁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要求 Meta 减少从18岁以下用户的身上赚取收入。最新消息称， Meta 周二表示将对这次裁决提起上诉。 Meta 在周二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写道，他将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的裁决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能否单方面收紧早前的条令，限制 Meta 从年轻用户的身上赚钱。这场纠纷始于今年的5月份，当时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议修改2019年达成的和解协议，要求 Meta 脸书支付50亿美元。该机构还指责 Meta 在 Messenger Kids 应用程序中误导家长，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控制孩子与谁联系等问题。此外，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他将收紧2019年的和解协议，禁止 Meta 利用收集到的18岁以下用户的数据赚钱，包括其虚拟现实业务。
周二，全美3000多家汽车经销商组成的联盟向拜登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改进电动汽车的推广政策。今年4月，白宫通过的排放法规中规定，车辆经销商到2032年在新轿车、SUV 和轻型卡车车型上的电动车采购比例必须达到67%。这个联盟说，消费者早期排队购买电动车的热情已经消退，即使市场已经采取了大幅降价、店铺补贴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一系列的刺激措施，纯电动汽车的销量目前依旧疲软，在经销商那里堆积如山。公开信签署者之一的名人汽车集团创始人汤姆·毛利进一步解释，白宫实施的强制措施是想迫使消费者购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汽车经销商们需要提前付款来购入车辆，一旦汽车大批闲置且无法卖出，他们将无法回款继续下一轮的购买，并将面临资金中断的风险。毛利补充说，拜登需要放弃他的想法，让市场顺其自然，政府必须尊重消费者的意愿。
欧洲央行周二发布研究显示，人工智能获得迅速采用可能会造成薪资水准降低，但是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正在创造新的工作而非削减职位，尤其对年轻的高技能人才而言。路透社报道，企业界已经开始大力投资人工智能，经济学需要了解这对劳动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广泛大众也担忧各自的工作未来可能不保。欧洲央行发布的最新月度研究公报 以16个欧洲国家为样本，发现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占整体雇佣人口的比率增加了。不过，大致上这无关中低技能职位，而是高技能职位大增。然而，欧洲央行也指出，这对薪资水准带来中性至轻微的负面冲击，且冲击还可能会升高。研究报告表示，这些结果并不等同于宣告人工智能无罪，人工智能促成的技术还在持续发展和获得应用。这些科技对就业和薪资的影响，以及因此对经济成长和社会平等的冲击，大部分仍有待观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中国北方地区儿童近期出现的聚集性肺炎，美国疾控中心正在与中方卫生官员进行沟通，以及随时掌握情况。请听报道。
鉴于对中国爆发的不明肺炎担忧加剧，美国疾控中心发言人戴维·戴格尔周二告诉英文大纪元，美国将继续监测局势，与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应对疾病的增加，同时也与当地卫生当局及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上周，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聚集性肺炎提出担忧，称北京没有与国际社会分享呼吸道疾病上升的充分信息。在此之前，媒体和全球疫情监测系统 PROMED 报道了这一情况。PROMED 是最早警告 COVID-19 在武汉出现的机构。今年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公开批评中共政府对中国的免疫状况缺乏明确性。世卫组织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暗示，没有收到北京的详细流行病学和临床信息，以及肺炎群的实验室结果。一周前，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将近期住院治疗和肺炎病例的增加归因于流感、COVID-19 等已知疾病，而不是新型病原体。由于冬季天气寒冷，容易导致病毒和其他感染传播增加，往往呼吸道疾病也会相应增加。加上这是第一个取消 COVID 的封控政策之后的冬天，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可能需要偿还一种免疫债，并面临一个病例激增的解封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下星期将就拜登总统提出的高达1000多亿美元的紧急拨款请求进行表决，预计议员们将就美墨边境安全以及包括乌克兰、以色列等其他地区对外军事援助规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与此同时，美国依旧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10月20号向国会提交一份总额为1060亿美元的特别拨款请求，其中包括对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安全援助。包括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等在内的一组美国议员，上星期联名呼吁大幅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将白宫特别预算案中提出的对印太地区的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的基础上，再增加约10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以增强美国在发生冲突时的应对能力。这个月初刚刚被确认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丽莎·弗朗切蒂目前正在亚洲访问。她说她特意选择印太地区作为我们的第一次访问，因为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弗朗切蒂上周说，印太仍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美国海军仍然继续在印太地区前方部署和行动的原因。虽然美国目前被卷入了乌克兰和以色列在加沙的两场战争，但一系列迹象显示，从军方到国会，美国仍然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官员曾明确表示，美国有能力应对目前局面。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也曾明确表示，没有武器装备从印太地区抽走。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台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一系列领域对美国利益几乎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即使在美国面对欧洲和中东两场危机的情况下，也无疑是不会放松对台湾的重视。上周，美国和菲律宾在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的海域启动了为期3天的联合海空巡逻。一艘澳大利亚军舰上周四由北向南驶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海军正在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将印太地区置于优先地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下个月，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就摩尔夫妇诉美国税法一案进行口头辩论。由于该案可能会重塑美国税法，导致政府损失数千亿美元的收入，目前正受到各界关注。请听报道。
12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就摩尔夫妇诉美国税法一案进行口头辩论。这一案件要回溯到2006年，查尔斯和凯瑟琳·摩尔夫妇当时投资了4万美元购买印度公司 KissenCraft 13% 的股份。 KissenCraft 是一家受控外国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都有获利，但它不是将收益分配给股东，而是将利润再投资于业务。美国在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之前，此类收入通常无需缴纳所得税，直到利润分配给股东。但2017年的法律改变了公司税的税收制度，重点关注于国内利润，并对海外持有的利润征收一次性强制汇回税。法庭文件显示，摩尔夫妇因此缴纳了14,729美元的欠税。随后他们在华盛顿 DC 西区地方法院对该法律提出质疑，认为该法律违反了艾斯纳诉麦康伯案中规定的收入在征税前必须变现的第16修正案。不过当时该地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裁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也维持了原判，但法官布马泰和另外3名法官对拒绝重审提出了异议。本案中，摩尔夫妇起诉政府税案的争议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对某些类型的未实现收益征税，这些收益是人们拥有的股票或债券等，但他们还没有从投资中收回利润，因此他们还无法获得这部分财产的价值。据司法部称，如果法院将裁决范围限制在案件中所提到的特定税种，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可能会在未来10年花费政府3400亿美元，这将抵消国税局800亿美元新增资金所产生的所有额外收入，并使国家赤字增加1400亿美元，因此凸显了本案对拜登政府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西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以哈延长停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运输机坠落日本外海，找到疑似残骸和3名机组人员；
阿根廷准总统就职前先访美，预期与中国关系降温；
亚马逊挑战微软，谷歌推出 AI 对话机器人。
OPEC Plus 即将协商产量，国际油价周二上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军一架 V-22 鱼鹰运输机今天坠落日本外海。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第10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47左右接获通报，有一架鱼鹰机坠落在鹿儿岛县乌九岛外海。这架鱼鹰机是美军所属，机上搭载8名机组人员。乌九岛居民报警说，看到鱼鹰机左侧发动机冒火， 在靠近机场的海边坠落。海上保安厅说，前往搜救的直升机下午4点左右已经确认发现疑似机体的残骸。协助搜救的日本渔船发现一名疑似鱼鹰机的机组人员，并由海上保安官进行救助，目前正在确认他的身体状况。五九岛渔业协会表示，在周边海域捕鱼的渔船协助搜救时，传出目前已经发现3名机组人员的消息，但3人身体状况仍不清楚。为了应对这起意外，日本警察以及消防等单位已经进驻五九岛机场，并开设灾害对策本部。
国际展览局委员周二在法国中部城市伊西莱穆里诺举行闭门会议，投票表决2030年世博会的主办城市。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压倒性的票数击败了强劲对手意大利罗马和韩国釜山，获得了主办权。利雅得申办的重点在于如何塑造繁荣和永续未来。沙特外交部长费萨尔·本·法尔汗说，要举办一届非凡的博览会。沙特的计划包括一个主要的公共交通网络和一个圆形空间，其中包括公园、电子游戏设施、大型表演舞台和体育场。该计划的重点是加速创新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下一届博览会则将于2025年在日本大阪举行。日本世博会担当大臣自见英子日前表示，除了会场建设经费增至最多2350亿日元之外，中央还要另外负担约837亿日元的日本馆建设等费用，预估总的经费超过3000亿日元。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 COP28 11月30号将在迪拜登场。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本周都将在 COP28 上发表演说，教宗方济各则因为类流感症状取消行程。在 COP28 举行之前，欧洲联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29号表示，他们已经就限制工业排放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包含来自集约化家禽养殖场、养猪场和矿井的排放。代表欧盟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在声明中说，这项协议在28号晚上达成，将减少工业有害排放，并改善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一旦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正式签署，这项协议将在欧盟官方行政公报上发表的3周后生效。从2028年起，这项协议将每5年接受一次委员会审查。
美国卫生官员今天表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经历了2年的急剧下降后，在2022年有所上升，但是并没有恢复到 COVID-19 疫情之前的水平。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初步估算，2021年到2022年间，美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 1.1 岁，达到 77.5 岁。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 78.8 岁。CDC 指出，去年与 COVID-19 相关的死亡率下降，部分被流感或肺炎相关死亡率上升所抵消。CDC 在另一份报告中表示，初步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自杀人数持续攀升，达到了近5万人，即每10万人中有 14.3 人自杀死亡，为1941年来最高水平。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急剧上升，尽管2019年和2020年略有下降，美国政府去年重新开设全国预防自杀热线，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助。
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自去年 ChatGPT 爆发后相继进入市场，针对工作场域的涉及的产品有微软的 Copilot、 谷歌的 Duet AI 等工具。亚马逊在28号举行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推出 AI 对话机器人 Q，企业用户每人每月是$20，针对开发人员设计的附加功能版本是$25。相比之下，适用于企业的 Copilot 和 Duet AI 月费都是$30。由于亚马逊拥有客户存储在云端上的大量信息，因此官网特别强调，机器人 Q 在构建时特别考量到安全和隐私。今天的年度大会上，亚马逊还推出新一代专用于模型训练和推理的芯片Trinium 2，运算速度比上一代提升4倍。此外，亚马逊也宣布与芯片大厂英伟达达成战略合作， 将成为第一个采用英伟达 GH200 Grace Hopper 超级芯片的云服务供应商。
苹果公司传出将结束与高盛集团在信用卡上的合作关系。华尔街日报28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苹果已经向高盛提议在12个月到15个月之内解除合约。与此同时，高盛正退出消费者贷款业务，因为事实证明消费者贷款的成本比预期更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高盛先前已经告诉苹果公司，他们打算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华尔街日报指出，高盛有在讨论苹果将这块业务交给美国运通的可能性，同步金融公司也一直在考虑要接手。高盛据报一直试图终止另一项与通用汽车在信用卡上的合作。在那之前，高盛达成了将金融科技贷款公司 GreenSky 出售的协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七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以哈延长停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OPEC Plus 将于周四举行部长级会议，讨论2024年产量目标。由于非洲国家在减产问题上有分歧，上周 OPEC Plus 延迟了会议，导致油价暴跌。四名 OPEC Plus 消息人士周二表示，这场谈判将很困难，结果可能会延长之前的协议，而非进行更大幅度的减产。由于市场持续关注 OPEC Plus 可能会延长或深化减产，而哈萨克斯坦石油产量受风暴的影响大幅减产，美国原油库存预期下降，再加上美元走软，国际油价周二上涨。美元周二触及3个月的低点。美联储理事沃勒此前曾表示，如果通货膨胀进一步下降，未来几个月有可能调降政策利率。
纽约时报中文网28号报道，趁北京当局宣布防疫解封，中国富豪既由购买海外公寓、股票和保险，或者存款于中国的欧美银行账户，估计今年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的款项转到境外。报道说，资金外流凸显中国疫后复苏乏力和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好比向来是家庭财富主要来源的房地产陷入令人担忧的放缓。据估计，今年每个月中国约有5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主要来自中国家庭和民营企业。倘若更多家庭把储蓄转移到其他地方，可能会引发警惕。近几十年来，因大规模资金外流于拉丁美洲、东南亚，甚至导致2015年底和2016年初在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目前，中共的监管机构已经关闭几乎所有前往澳门的赌博旅游途径，并禁止投资海外的酒店、办公大楼等缺乏地缘政治价值的资产，但家庭和企业仍有办法把资金转到海外。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公司创办人赵长鹏已经辞去了币安美国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币安美国今天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指出虽然共享品牌和技术，但币安美国独立于币安的运营。币安美国在文中宣布，赵长鹏决定辞去美国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并透过代理协议转让投票权，将不再参与币安美国公司的治理。虽然赵长鹏辞去美国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币安美国仍将继续全面运营，并继续由公司的执行长诺曼里德和现有的管理团队领导。赵长鹏上周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等待明年2月23号判刑出炉。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7号表示，他目前必须留在美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阿根廷后任总统哈维尔·米莱及其团队周二在华盛顿与美国高级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会面，他正在寻求制定计划重塑阿根廷外交政策，并带领阿根廷走出经济困境。请听报道。
阿根廷准总统米莱胜选后的首次访问美国， 他周二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会面。与会者还包括白宫国安会西半球高级主任胡安·冈萨雷斯、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克尔斯和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克·史丹利。米莱离开白宫时告诉媒体，会晤情形非常好。白宫国安会表示，双方在会中讨论了继续加强美国和阿根廷在经济问题上，继续加强牢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投资技术、清洁能源、倡议人权、捍卫民主等共同优先事项上紧密关系。白宫国安会强调，沙利文祝贺米莱胜选，并承诺继续美国与阿根廷间的密切合作。米莱周二原计划在幕僚陪同下与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会面，但后来由米莱的经济顾问尼古拉波塞和路易斯卡普托与 IMF 的副总裁吉塔格平纳斯和其他基金官员会晤。 IMF 发表声明说，他们讨论了阿根廷面对的复杂挑战，以及为迅速加强稳定性并为更可持续之增长奠定基础的计划。声明还说，双方团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密切合作。阿根廷的年度通货膨胀率超过 104%， 有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IMF 非常热衷支持阿根廷，通过中等收入国家的信托基金，该国可能成为获得少量额外融资的候选国。美国作为 IMF 最大股东，在阿根廷寻求债务重组协议的协商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七国集团外长在布鲁塞尔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支持加沙进一步延长目前的停战协议，以增加人道援助，并促进释放所有人质。请听报道。
周二，正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的 G7 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我们支持在必要时进一步延长本次与未来在加沙地区的停战，以便能扩大人道援助规模，促进释放所有人质。七国集团强调，这项安排是让所有剩余人质获释与全面解决加沙当前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一步。声明中说，哈马斯应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为所有外国人的离境提供便利条件。七国外长警告各方不要让冲突进一步升级，他们敦促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停止对国际航道的商船的威胁，并释放11月19号扣押的银河领袖号商船及其船员。外长们强调，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和人民，防止类似10月7号的袭击再次发生，但也强调了保护平民和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七国集团指出，七国集团致力于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期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能生活在公正、持久、安全的和平之中。在周二的休战日中，哈马斯又释放了12名人质，以色列释放了3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是以哈六天休战中的第五天。自上周五开始休战以来，哈马斯释放的人质总数已达81人。而以色列释放了180名囚犯，而本周三将是休战协议的最后一天。外界关注的焦点将是调解方卡塔尔能否通过谈判再次延长休战时间。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